八月桂花遍地开第48集。李伯勇一把夺过枪说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什么叫志同道合呀？我当黄协军是长官带着，不明真相随大溜，可是方索瓦是主动认贼作父，能压吗？孟秋说，你这话是狡辩，什么叫不明真相随大流啊？就算当初是不明真相随大流，但是明白之后还留在黄协军里，总不算随大流了吧？我看你啊，就是怕死，还是想当二鬼子享清福？李伯勇说，不是没有机会吗？有了机会，哪个龟孙愿意当二鬼子？孟秋说，知道咱们家那个恶霸镇长吗？李不用说，扒了皮我都能认得他的骨头，狗日的硬是把我卖了100大洋。我就算计着有一天老子会带枪回家把他给收拾了。孟秋说，用不着你了，哥哥我已经，嘿嘿。孟秋朝脖子上比划了一下。李伯勇惊问，你是说你已经把他干掉了？孟秋举着驳壳枪，眯缝眼睛瞄了一下，扣动扳机，嘴里咔吧一声笑笑。李伯勇又问，那你是回过家了？孟秋说，当然，我不是神仙，不能回家，我能把他干掉吗？李不勇说，你不是说咱们一起回去干吗？为什么把我撇下？孟秋阴阳怪气的笑笑说，你在当二鬼子，我怎么跟你一起回去？我要跟你一起回去，乡亲们还以为我也是二鬼子呢。李不勇当真了，呼啦一下站了起来，脸涨得通红，手指点着孟秋说，你凭什么说我是二鬼子？我身在曹营心在汉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孟秋说，可你当二鬼子是事实吧？你看你身上穿的是什么？是国军军服吗？不是。是新四军军服吗？也不是。是八路军军服吗？还不是。那你这身上穿的是什么？李伯勇气急了，面红耳赤，吼道，是鬼皮。孟秋却不紧不慢，依然嘻嘻哈哈地笑着说，那好，我再问你，你这身鬼皮是谁发的？是蒋委员长吗？不是。是朱德总司令吗？不是。是侯长官吗？也不是。是叶挺军长吗？还不是。原来是日本鬼子给你发的。你穿上这身鬼皮，我怎么能跟你一起回老家？无颜见京东父老啊。李伯勇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突然把枪别在腰上说，这方错娃我不打了。你说对了，反正俺们都是汉奸，这就是50步和100步的关系。孟秋哈哈大笑说，李伯勇啊，李伯勇，真是当汉奸当傻了。我怎么能真的把你当汉奸呢？要是真的把你当汉奸，我还能跟你一起阻击方索瓦吗？我来问问你，这个汉奸有没有杀过抗日分子？李伯勇干脆地回答，没有。孟秋又说，有没有帮助鬼子做过什么坏事？李伯勇回答，没有。孟秋说，那就行了。你刚才说你和方索瓦是50步和100步的关系，这话只讲对了一半。首先，100步和50步毕竟不一样，毕竟是有区别的。就拿当汉奸来说， 如果都没有实际罪过，仅仅是穿了二鬼子的衣服，那么先穿的就比后穿的责任大，因为先穿的对后穿的有影响，先穿的首先就把气节丧失了，后穿的就有可能是受别人的影响，有可能是随大溜，有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所以说五十步和一百步是有天壤之别的，五十步笑百步是有道理的。第二，你同真正的汉奸还不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，而是一步和一百步的关系。你是一失足成千古恨，一抬足则千古流芳的。真的汉奸就不一样了，他们苟且偷生，而且为虎作伥，他们没有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，他们只有自己的狗命和利益，他们死有余辜。而你这样的血性男儿，只要回到抗日队伍，那就一定会成为一条好汉。李伯勇激动了，死死地盯着孟秋问，你说这话是真的？孟秋说，当然是真的，这话不是我说的。在我们天珠山根据地，国军唐团长是这样说的，新四军的彭长官也是这样说的，说到底我们都是中国人。李伯勇说，哥呀，那我心口的石头就落了地，我原先还想打了方索瓦先回到柳树镇报了家仇，然后就远走高飞，浪迹天涯，像我这样身上有污点的人只能隐姓埋名，了此残生。如果贵部不嫌弃收留了我，打仗我也是一把好手啊。请转告唐团长，我愿效犬马之劳。孟秋说，老弟呀，不用激动，我早已经把你的情况向唐团长禀报了，这次如果干掉方索瓦，就是你反正的最好礼物。李伯勇把薄荷枪举了起来，胸脯拍得山响，哥您放心吧，他方索瓦就是浑身是铁，这一回我也要打他一身窟窿。霍英山的指挥所设在月亮岭西北方乌云岭的半坡上，同对面东北方的唐春秋主力形成犄角之势。安丰至陆恩州之间的碎石驿道从东北方的山根拐弯，逶迤至乌云岭坡下，战士们都是全神贯注，严阵以待。营长冯存满却是大大咧咧，蹲在充作指挥所的草棚里卷烟。霍英山有令，设伏期间不得抽烟，以免露出烟火，不得大声喧哗，不得咳嗽，不得将枪刺露在阳光底下。冯存满在向部队传达的时候还加了一句，不得放屁。冯存满对这次行动很是不以为然，就他妈的一个鸟汉奸，唐春秋和霍英山，天珠山国共两军的指挥官都是这么重视，这样兴师动众，谨小慎微，真是抬举了他。他方索瓦难道是刀枪不入，飞檐走壁？霍英山呵斥道，方索瓦是在黄埔军校接受过特工训练的，不像你土包子只会大枪跑路，你给我小心一点。冯存满说，放心，只要他进入我的伏击圈，我就不会让他跑掉。这里三层外三层的，别说是大活人了，就连耗子他也跑不掉。过了八点钟，目标还没有出现，霍英山就有点着急了，一遍又一遍地看怀表。正看着，唐春秋弯着腰过来了，跟霍英山面对面地蹲着说，霍司令，这个方索瓦精得很，不能大意。霍英山说，这你放心，他再精也不是诸葛亮，只要他不会掐指妙算，就跑不掉的。唐春秋说，我有一个担心，就是行动时机问题， 打早了不行，打晚了也不行。他必须进入到二号地区之后才能行动。咱们约好，以我的号令为先。霍英山眨巴眨巴眼睛，还没有说话，那边冯存满接茬了。冯存满说，我可没有必要做这个规定，谁先发现谁狙击，有利谁先开枪。唐春秋看了看冯存满，皱着眉对霍英山说，霍司令，我就怕这个，没有统一指挥，各行其事，那可能要打草惊蛇。冯存满不高兴了，说，唐团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我们新四军怎么的？为什么非要你统一指挥？打汉奸是我们共同的目标，你说以你的号令为先，万一你看走眼了怎么办？唐春秋心想，这泥腿子营长作战素质也太差了，胡搅蛮缠跟他说不清楚，就转向霍英山说，霍司令，还是要有统一号令啊，不然各自为战那就乱了，你说呢？霍英山何尝不知道唐春秋言之有理，也知道冯存满这小子是在故意捣乱。霍英山哈哈一笑说，唐团长你放心，我们天珠山新四军不是过去的游击队的，我们现在是堂堂的江淮七支队，整体作战观念和战术意识都是响当当的，只要你的部队沉住气，我的部队是不会胡乱开枪的。唐春秋喜出望外，连连向霍英山拱手说，那就好那就好，只要干掉方索娃，我情愿把功劳都记在贵军的身上。霍英山大大咧咧一挥手说，什么功劳不功劳，除掉汉奸是我们抗日军人共同的功劳。唐团长说，那就好那就好，霍司令高风亮节，我就放心了，我再去看看本部防线。正要告辞，冯存满又发话了，唐团长，也不一定乱枪打死吧，抓活的怎么样？唐春秋的脸色立马就白了，带着一副苦相对霍英山说，霍司令，使不得呀使不得，一来那方索瓦身怀绝技，二来他也不会束手就擒，如此枉费功夫，恐怕节外生枝，还是一了百了了吧。冯村满说，你唐团长也太高看方索瓦了，也太低估我们自己的力量了，怎么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，你等着，我非把他活捉过来不可。唐春秋把手放在胸前，像是患了心口疼，他看了看霍英山，又看了看在一旁若无其事的冯存满，口气突然硬了起来，不再满脸堆笑了，问霍英山，霍司令，你意下如何？霍英山说，倘若时机成熟，我看未尝不可。唐春秋怔住了，好半天不说话，抬头看天，最后说，霍司令，那你们就看着办吧。唐春秋离开之后，霍英山瞪着冯存满下了一道命令，传我的话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乱开枪我枪毙他。冯存满说，要活的还是要死的？霍英山抬起瘸腿蹦的两下，一扬脑袋说，能抓活的当然不要死的，什么叫灵活机动，连这个都不懂？冯存满两腿一并说，明白了，我才不会听那个死脑筋团长的瞎指挥呢。霍英山说，但是有一条，不管是活的死的，都得给我扛到杜家老楼去，不能让他们搞到船上冲去，不管他是活着溜走还是落到唐春秋的手里，我都拿你试问。冯存满的两只腿又病了一下说，明白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上午九点十分，设在月亮岭北三里的观察哨终于传来了暗号， 各路人马立即进入临战准备。又过了10分钟左右，果然就见从安丰方向过了一支马队，远看有10几个人，近看是8个人。霍英真擎着望远镜，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，他发现马队不走了。马队本来是纵队小跑的，在快要进入乌云岭山口的时候就停了下来。几个人在马背上东张西望，冯存满挨在霍英山身边，紧张地问狗日的是不是发现了。霍英山铁青着脸说闭嘴。东北风向的唐春秋也发现方索瓦的马队停了下来，但他认为方索瓦未必发现了他们的企图，因为这一带地形本来就是一个大伏击的天然所在。方索瓦作为有经验的军人，警觉是正常的，关键要看这边能不能沉得住气。这时候唐春秋最担心的就是有人乱开枪，尤其担心霍英山的队伍，枪声一响那就功亏一篑。大约有2分钟的时间，马队停步不前，霍英山和唐春秋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。偌大的伏击场上空出现了令人窒息的寂静，突然马队动了起来，但只有2匹马，扬起四蹄腾空而起，向乌云岭下箭一样疾驰而来。眼看着2匹马已经快要进入伏击圈了，后面的马队还是驻足观望，也就是说每2匹马之间的间隔至少有1公里。方索瓦要把他的马队编成4组，拉成3-4公里的间隔，通过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段。在东北和西北2个方向，唐春秋和霍英山同时在心里叫了一声，不好，狗日的化整为零了。所有的枪口都抬了起来，在月亮岭东部约1平方公里的山峦丛林里，300多根食指都贴上了扳机，只等一声令下，子弹便如瓢泼大雨泻入山谷。但是没有命令，唐春秋没有发出射击的命令，霍英山也没有发出命令。唐春秋咬牙切齿地骂道，狗日的果然狡猾，第1匹马上肯定不是方索瓦，但是只要过了第1组，就会有第2组、第3组分别冲出伏击圈。那么方索瓦到底在第几组呢？不打吧，就有可能都放过了；打吧，后面的又有可能掉头逃跑。唐春秋当机立断，命令身边的参谋带领骑兵排出击，从侧翼包抄。跟踪方索瓦的第1组，但是不要开枪，直到后面打响，同时传令命丘收拢口子，准备拦截。时间一秒一秒的从身边溜过，唐春秋紧张的都快要眩晕了，好在没有人擅自开枪。为了这一点，他对霍英山不仅充满了感激，也充满了敬佩。这个过去他一向不放在眼里的土包子，这个经常出其不意的给他人制造麻烦的前敌人，在抗日的问题上还当真有整体意识和全局观念。唐春秋想，打完这一仗消灭了方索瓦，他一定要到窦家老楼跟霍英山坐下来，好好的聊聊家常，共商抗日大计。好了，方索瓦马队的第2组开始行动了。唐春秋已经定下决心，伏击的时机定在方氏马队第2组快要脱离伏击圈之前，第3组进入伏击圈之后。他料定了方索瓦不在第2组，就在第3组，倘若不在这2组，那就是天不助我了，方索瓦太厉害，连老天爷都帮他。可是唐春秋坚信方索瓦只能在第2组或者第3组，至少也在第4组，无论他怎样狡猾，他都不可能在第1组。